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来看以西结24章，上帝选召以西结做守望者，这位守望者一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信息传开。你还记得在以西结书的第7章里面，他向他们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像一个在那边呼喊的守望者，要告诉他们日子快来了，日子快来了。终于这个日子来到了。其实他在5年当中，他忠心传讲，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提到一些重点，但是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这日子也就是这个巴比伦来开始围攻这个耶路撒冷，这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5章的第1节。这个日子对这些住在远方的人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而是一个确认以西结所讲的话终于实现了。日子来到了，日子来到了。这日子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在这一章里面的第1节、第2节，这个以西结有就把这个日子写下来。在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来。他要把它记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们稍微问一下，在以西结书中很多日期，这些日期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他受过祭司的训练，所以很仔细把它写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日期。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同样的，这个以西结在写作的时候，他真的把它记下来。这个日子，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正月的15日，主前的588年。主前的588年，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的这个日子，对这些被掳跟他在一起加巴鲁河边的人群来说，以西结所说的话终于实现了，终于实现了。你还记得当他被委任成为守望者的时候，上帝也特别告诉他，一直等到耶路撒冷沦陷的日子，你口才能自由可以传讲。那他这个时候当然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我们知道他曾经也这个只有讲神吩咐他讲的话，讲的话。那这个日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现在他因为有一个逃脱的人跑到他们中间，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由开始讲话了。这在33章里面也就提到这个结局。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结局真的到了。他第一段服事的这个侍奉即将要告一段落，就是他讲审判的信息即将要告一段落。那第33章开始神再次提醒他就是守望者，开始在34章一直到39章就讲一些神愿意复兴他们神一些应许的信息。各位，假如你认为这本书里面很沉重，其实里面因为他们犯罪离开神的标准离得太远了。那以西结亲自看到圣殿的那个意象，在第8章所看到的，让他这个真的是很伤心，让他会讲很严厉的信息，也就是这个原因。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其实可以分2段来提出这段的经文。在前面这段经文，他提起烧开锅的结局。烧开锅，这个锅已经烧开了。你还记得在这个圣殿的意象当中，在11章里面提起这个锅与肉的这个比喻吗？锅与肉的比喻吗？那这些群体住在耶路撒冷的群体以为他们 不一定会被烧毁，不一定有问题会临到，因为这个城市也就会保护他们。那这个以西结很严厉的传出这个信息，其实他们也会受审判。所以再次他以这个图画，以这种的这个字言来提出这个烧开锅的结局。那这里面烧开锅的结局里面提到，主耶和华如此说，要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些肥美的肉块，腿一间都聚在其中，让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它里面就提起要放那个锅，要预备，要将 锅放在火上，要预备好，要把倒水在其中。但是其实里面所要提出就是审判。各位，这实在是很可怕，烧开锅的歌提起审判，审判。那在这里当中，我们假如提起那个肉块，它形容要把最肥美的把它放进去，肥美。那你要知道，旧约的信徒不像我们今天可能比较容易可以享用吃很多的肉块，可能在西方国家长大的这些信徒呢，可能我们这个不喜欢吃肥肉，但是偶尔这个在那种没有肉食用的群体当中，肥肉，肥肉是最好吃的，最好吃。那其实他要讲出来的，其实就是要把最好的放上去，最好的放在锅里面，把羊群中最好的那一只羊把它放进去。那你记得在十一章，当他提出这个锅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些人不能明了，我这么好怎么会遇到这个问题呢？但现在审判的日子来到了，来到了。他提到烧开的锅，烧开的锅也就提到审判，审判。那接下来呢，他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在形容这个锅的时候，他又特别提到这个锅呢长锈了，长锈锅的结局，耶路撒冷呢必遭毁灭，必遭毁灭。第六到第八节里面提起祸灾，这流人血的城，这流人血的城，这就是他的罪状。我们已经看到他前面也用过这个流人血，流人血，而且他解释得清清楚楚。那这边也就提起祸灾，你这个流人血。第九节也同样提到祸灾，这流人血的城，流人血的城。那当我们稍微分析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事呢，其实我们容易明白它里面所提出的一些信息。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因为城中流的血，所以必会遭审判。但是请特别注意第七节，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来遮盖。第八节，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遮掩，乃是出于我，出于我。那其实已经有肉在里面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倒在地上呢？因为老早就在创世纪第四章，那在摩西五经的当中，我们知道生命记十二章特别要提出这个血里面有生命，所以他们不要把这个血倒在地上。但是这边特别提起真光的磐石上，那这为什么提到磐石上呢？因为他要让世人知道对他们所犯的罪，不要把土这个把它盖在土地里面，让众人可以看到他们的恶行。锅里面的肉，因为这个锅里面长锈了，长锈了，没有人可以吃。这金光的磐石上，就是换句话说，要把它让世人可以看得见。用今天我们可以了解的，可能可以放在这个电脑上面， 或是可以放在电视机的前面，或是让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得清楚。那其实这个用意也在哪里？在磐石上，让他们的罪状众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里面，他要把锅倒空，放在这个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锅烧热。其实他里面要提出的就是这些锈呢根本拿不掉，拿不掉。他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罪实在是可怕的不得了，可怕的不得了。各位观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信息。他特别提出，就他言必不姑息，他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被围攻，他还讲一篇的信息。各位观众，你可以看到先知很忠心传讲，真的很忠心传讲。他愿意堵住那个破口，但是这个没有人愿意悔改，没有人愿意回到主面前，这很可惜的一件事，非常可惜。那接下来从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又有另外一段。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出先知妻子的离世，他离开世界。那命令先知呢，不可伤心，不可办理后事。那这里面这个要带给他们是一个预兆，给他们是一个记号。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十五节，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哇，上帝对他的要求那么高，你眼目所喜爱的。假如我们以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的第一节是他三十岁来说，现在他只不过是三十四岁而已，三十四岁这么年轻就丧妻，这个妻子又是他眼目所喜爱的。让我们不能了解的就是他的妻子突然间没事被拿走，被拿走。那我们也不应该有一些猜测，到底是因为他妻子呢反对还是怎么样。但是你稍微想一下，这个以西结过的日子并不简单，他需要他妻子的鼓励，妻子的帮忙，妻子站在身边。但是神特别把他眼目所喜爱的把他拿走，把他拿走，叫他不可出声，只能叹息。那我们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以西结到底有做什么任何的举动，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几位先知也蛮孤单，比如耶利米是相当孤单，耶利米很孤单。那何西亚的婚姻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上帝还没有创立以色列国，其实他很看重这个家。那为什么在这种特殊的情形突然间让他妻子离世呢？其实原因就是跟下面有关系。下面有什么关系呢？他其实里面也就提到他妻子当天那一天也就死了。 这是早晨告诉百姓，这个晚上我的妻也就死了。其实上帝先向他启示，然后晚上他也就死了。换句话说，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那他先告诉别人。很奇怪，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这个以西结这个在信息当中提及这个日子来临了，这个日子快到了，这个结局到了，结局到，这个日子真的来临了，到了。他所爱的妻子过世了。那圣经当中 尤其是以西结，他也就解释，在20节到2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的、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被刀在刀下。就特别提到他的圣所，我的圣所，就他的圣殿，而且他们儿女的儿女也会倒在刀下。但是上帝难道喜欢他的圣殿被亵渎吗？真的不愿意，真的不愿意。难道以西结很乐意让他妻子离世吗？当然也不愿意。但是因为从他当中，上帝特别要让他看到一个预兆。各位观众，当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这位先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伤心，他很伤痛这个眼里所喜爱的，尤其这么孤单的先知的生活。他在前面在传讲的当中，他的妻子已经在这个家里帮忙他。你还记得在4章、5章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象征的动作吗？那这种情况之下，左扯右扯，那他又要把他的头发跟他的胡须也剃掉，这个很羞辱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他却听从了。他需要有一位妻子在旁边，就是他眼里所喜爱的来帮助他。但是为了这个让大家更加明白上帝所喜爱的圣所会被亵渎，也就是众人所喜爱的这个圣所，你还记得以西结是一位祭司，所以圣殿耶路撒冷根本不可以毁坏的，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神所喜爱。但神为什么把它拿走？经过一位很忠心的这个先知在传讲的时候，他们还不愿意悔改，那神的审判来临了，这日子来到了。今天当我们提起主再来的日子，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神为什么会迟延呢？神为什么一直在等待呢？其实很盼望更多人来信靠他，更多人来转向他，更多冷淡的信徒回归在主的羊圈里面。以西结忠心传讲，在忠心传讲的当中，其实他也就在感受到上帝的伤痛，他了解上帝的伤痛，他分享上帝的伤痛。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些情况，其实难道上帝不伤心吗？其实他很伤心。难道他很乐意看到一个信徒走歪路吗？其实我们的上帝很伤心。我不喜悦罪人死亡，回头吧，回头吧。但是现在是一个结局，这日子也必须要来临。这个以西结在传讲的当中，这一群体跟他在旁边的人可能不一定了解这个日子到了，但是他们突然间听到这些消息，日子来临了，正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是又真又很实在的，真的应验，应验了。耶路撒冷被围攻了，在象征性的第一个动作，这第四章他用个砖块就看到他们围攻的这个情况。其实老早他一直在传讲这个日子，我们又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看到先知的顺服真的很顺服，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在跟上帝来讨价还价。他在这个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我们看到他曾经在上帝的面前 代祷，或在上帝面前提出心中难过的一些事。哎呀，上帝，你还要我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吗？哎呀，上帝，你真的是要让他们都灭亡吗？但是当他妻子他心中所喜悦的拿走了，他没有吭声，真的是很乐意顺服。他是上帝要使用的先知，是他们当中的预兆，特别把他所喜悦的妻子拿走。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长辈，而是一些这个艺人，在我们教会当中这个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姐妹碰到难处，有时候我们不能明了。当然上帝特别保守也特别照顾属于他的人，但是偶尔我们也会碰到一些问题，那要怎么解释呢？让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来明白。有一次我们教会到外面开一个退休会，那在这个灵修会回来的时候，路程突然间碰到车祸，我们也听到有人受伤了，有人受伤。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可以衡量一个人爱主的心，或是他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一次的车祸，一位长老，他的脚断了。那这个大家这个为了这件事，当然我们在审查的当中，到底是因为我们车夫这个开车的人不小心，或是我们用的车不理想，或是怎么样，大家在那边讨论以后要怎么做。那对这位碰到车祸的长老，那我们当然是要关心他，要帮助他。有一天我在一个聚会当中看到这位受伤脚也断了这位长老坐在轮椅上讲一两句的见证，我其实这个很感动，我很少在众人面前掉眼泪，那一次我真的掉眼泪。他说什么呢？他说感谢主，是我受伤，不是我的女传道，是我，不是其他年轻的传道。哎，我说这个很奇怪，通常我们见证的通常都要喜欢感谢主，上帝保守，上帝保护我，让我没有碰到这个车祸，让我碰到没有碰到这个难处。但是他在哪里却感谢主，感谢主。我注意他里面为什么感谢主，他说原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我，一直不断来探访我，我这一次更加了解我家人这么爱我，这么爱我。儿女有的特别从远方跑来看他。各位，他在困难当中他看到神的慈悲。但是当我听到为什么会掉眼泪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夸耀这个上帝的保守，让我们脱离一些灾难。上帝真的有时候会让我们脱离灾难，但是有时候却让一个爱主的这位长老，而是这个爱主的以西结，他现在更加要大力的提起这个大声的宣讲是上帝的应许，为什么让他碰到这个难处呢？难道上帝不愿意怜悯他吗？但是其实上帝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让他的子民了解他的伤痛，正像这个先知了解一样。各位观众，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的上帝是慈悲的，上帝何等盼望罪人可以悔改，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这刀要砍下来了，审判要来临了。你是不是愿意把主的信息传给别人呢？日子快到了，对 以西结这个群体这个日子围攻的日子来临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平安。